的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再讲，我们一起来看箴言29章。刚刚 Esther 已经先念过一次了，箴言29章，18节。
没有意象，您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
对，Esther 他不知道今天我要讲什么，可是他今天选的诗歌，我真的觉得实在是神要我们唱的哈，就是讲到没有意象，您就放肆。好，就是一个神国的子民呢，每一个神国的子民都应该有意象。好，你会成为神国的子民，那不是一件小事，是天国的王他亲自来为你死，他用他的生命把你买赎回来，成为他国度里的一个百姓。他每一个百姓他赐给他意象。好，那这个意象何等重要。好，像美国，你看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就是一批清教徒，一批基督徒，他们在英国，他们受了那个国教天主教的那个辖制逼迫，所以呢他们一批人出来，他们要寻找一个自由的土地，让他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好，那结果神让他们找到了这一块地，美国。好，所以他们来到这一块美国这一块土地呢，他们就是要盖教堂，他们就是要自由这样子来敬拜神。好，那我去了一些州哈，带特会，很多时候那个经过一条街哦，你会发现一条街就好几间教堂，那大家会觉得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教堂呢？一条街好多间，有时候5间7间，很多间教堂，隔几步路就一间教堂，为什么？因为每家都需要敬拜神，每一个人都要去敬拜神，所以教堂不嫌多。需要有这么多的教堂来让神国的百姓来敬拜神，这是那一批清教徒，那一批神国的百姓他们的意向，就是我们应该要自由的敬拜，不是被一个外表的很死的宗教仪式来辖制住，我们可以自由的去敬拜神。可是呢，当他们来到这样，神祝福他们，神一直的祝福，一直祝福，让他们丰富起来，各方面丰富起来，他们就变成什么？他们本来是要自由的敬拜神，变成呢，他们变成是要自由的可以吸毒，好，自由的可以怎么样的穿着，变成嬉皮，好，他们变成那个，他们的意象已经模糊了，自由的可以乱爱，同性恋，好，就是。他们的意象已经模糊了，那所以呢，到现在美国变得这个样子。我前些日子看到那个 Promise Keeper， 好，他们就是 Promise Keeper 呢，他们这个专门是在带领弟兄，好，那前些时候呢，他们几十万个弟兄在白宫前面这样子，有多少助理，就是。那密密麻麻的，他们从高空摄影下去，密密麻麻的像蚂蚁一样，这样整个满满的都是弟兄，跪在那里，在那敬拜，跪在那在祷告。那个人那么多，长数里的长，几十万的弟兄在那敬拜，跪在那祷告。哎呀，我看着我里面那么激动，我觉得。这些神国的百姓实在有意象，这个 Promise Keeper 他这个创办人，他就是一个意象，神国的百姓就是弟兄一定要兴起，神创造弟兄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好，那和圣洁，所以神创造弟兄是要来做领袖的，要来率领的。可是呢，渐渐的呢，弟兄被世界掳去了，他整个的意向目标就是多为家里赚钱，为我的孩子，为我的家，为我的太太赚钱。对，你挣了一个很大的房子了，可是呢，你失去了你太太的爱，你失去了你的孩子。你看见那么多的人哦，整个的成长过程常常他受最大伤害的就是他的父亲， 为什么？当他成长过程他需要爱的时候呢，他的父亲都是事业正在巅峰的状态，正在为家里奔波的时候，没有办法，你去算一算一个人的年龄就是这样，四十几岁大部分是事业正是一直在平步青云，正一直在往上，哦，开始变成经理呀，变成什么，哦，公司很需要他，所以可是这时候呢，孩子正来到一个青少年的阶段，他需要有人了解他，他的那个心理生理正在变化，他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情绪这么糟，他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有时候就是乱发脾气，还有这时候他正很需要爱，可是没有父亲的榜样，没有一个他可效法的榜样，很多父亲就是忙着在为家里奔波赚钱，然后呢所有家中的带领孩子的无论是身体的成长灵性的成长都交给太太，都让太太去带，然后呢你知道姊妹的声量就是有限，姊妹常常她忙着很多家务啊，又给孩子这种，她常常那个她的声量有限，弟兄的度量大，她生命的度量大，姊妹度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她那个她承受不了那个压力，所以她就大发脾气，她一下很爱孩子，那个姊妹特别是很容易天然母性的爱，整天就是呵护着孩子，哦，这个也要照顾，那个也要照顾，又希望他钢琴好，又希望他电脑也要会，又希望他珠算也要会，哦，又要希望他什么公文数学也要好，哦，什么都要好，所以就是忙着接送孩子，然后又要营养也要好，哦，什么什么，就这样一直在忙着这些，可是忘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把耶稣基督带给他。可是姊妹常常就是被细小的事抓住，忘记最重要的标杆，这是女生哦，很需要注意的，注意小地方小事情，哦，这里一点点垃圾，那里一点，可是大的很整个重要的她忘记了那个目标，所以很多妈妈很可怜，他整个像陀螺一样忙着在为孩子，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可是最后呢他孩子把他当奴仆一样使唤来使唤去，因为这个妈妈失去了孩子对他的尊敬。如果一个妈妈她没有意向来带领这个孩子，什么是最重要的带领这个孩子，她忘记了最重要是什么，她就注意好多很细小的事，所以呢他就失去了这个孩子，虽然他一生都觉得我这么爱你们，我花这么多时间在你们身上，可是孩子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你本来就该做我的奴隶，你本来就该送我去学校，你本来就该接我回来，你本来就是该煮给我吃，你本来就是该叫醒我，你本来就是该如此，为什么是妈妈自己甘心做奴隶？不对的。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王永庆的女儿，王永庆的有一个女儿，她是基督徒呢，她在那个台座大楼有一个团契，啊，她请我去那边分享，啊，聚完会以后呢，我就跟她有一些交通，啊，就知道她呢，我就发现她带领孩子带得非常好，我就问她为什么知道要这样带，她说因为从她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对美国夫妇牧师，好，牧师跟师母他们很有负担，就是要讲到教养孩童，那所以呢他有告诉他们说，你带领孩子最重要的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要带领他好好的灵修，好好的爱耶稣。所以这个王永庆的女儿她听进去了，所以呢她整个注意力就是在注意她孩子跟神的关系如何，这就意向把握住了，对了。所以呢他孩子功课好不好啦，怎么样他不在乎，他在乎的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好不好。所以呢即使明天要考试，他要孩子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先读经祷告，去 先读经祷告，而不是说哦，赶快要读书啊，赶快写功课啊，这样明天才能考得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不管明天要考试，功课这么多，你最重要就是要先来祷告，先来亲近神，先来读圣经。就这两个孩子带得这么好，他一个儿子在伯克利读书，好，他们不会说，哎呀，我的宝贝儿子啊，我们家有钱啊，你就只要读书就好，什么都不用做，他不是，就是你要自己打工，这是有神的爱来爱孩子，打工。他的女儿呢，他女儿高中生哈，那个黑裙子，黑裙子。就是他看见他的黑裙子已经有一些蛮旧了，他就那一天想带着女儿去市场去给他做两条黑裙子，好，结果发现去量身体，然后做，就说一条黑裙要2000块，他女儿就说妈太贵了，不要了。这就是父母带领孩子认识神，从小。有神的品德已经塑造在孩子身上，孩子会懂得节省。我看很多有钱人的孩子都不是这样，很多有钱人的孩子他挥霍钱不习惯，因为钱对他没概念，从小父母就是无限量的一直供应他，只要你好好读书就好，什么什么都给他。可是我真的发现那个懂得教育孩子的父母，他不管多有钱，他在孩子大学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应该去打一些工，他才知道钱不是那么容易赚的，他才会有感恩的心。所以我们越用天然的爱去爱那个孩子，常常你破坏了这个孩子。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第八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谢谢。保罗他是一个意象那么清楚的人，他的意象就是什么呢？保罗的意象是什么？他的意象就是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你看他打了那么多的仗，他跑了那么多的路，他福音传得这么广，但是他只有一件事，在腓立比书那说，我只有一件事，我就是要一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那个奖赏是什么？就是他说我要得着基督，我要得着基督。你看保罗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事实上你会发现保罗哪有打什么仗，他都是挨打的，根本没打仗啊，都是挨打的，不知道被打多少次，用棍打40减一下，好，打了几次？3次啊，3次，好，然后呢，还有又被什么鞭打，被监禁，被什么，被打得快半死了，已经人家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去。好，保罗一直是挨打，那他到底在打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到底在打什么？我们这里不要翻了，你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6-27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6-27节。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向前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
保罗一直在打一个仗，打什么呢？打自己。我是攻克己身，叫身不我。他一直在打一场仗，就是要叫我这个身体，这个肉体要服下来，服下来，免得我所做的一切都白做。所以箴言里面讲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你能够叫你这个心服下来，降服于神，不要让他做王。这场仗是我们一生要打，不要让我这个心，我这个肉体去降服于撒旦，去降服于撒旦所设计的那个圈套，就是世界美丽的谎言。不要让我去跟他合作，我要一直跟神合作。这就是保罗一直要打的一场仗，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很多人不懂，他总是在打别人，他不是最重要打这个自己，叫这个服下来。你叫这个打自己，叫他死掉，你又发现你就快乐了，你就活了。你打别人呢，永远打不完，而且永远越打越气，因为一直不满足啊，因为这个己在做王嘛。那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你看保罗他呢，他讲到说有一个公义的冠冕呢，他保罗这时候即将要离世了，但是呢他不是凄凄凉凉的离世、哦、也不是害怕的，他是等着是一个去领奖赏的，好像我得了那个，我跑赢了，我现在去参加颁奖典礼，好，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然后呢他讲到说这个公义的冠冕呢，不但赐给我，也赐给谁呢？他不是说也赐给跟我一样打仗的，或者跟我一样跑路的，他说也赐给那个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也就是说保罗不管在打仗，他在拼命的奔跑往前，忘记背后，一直忘记背后，一直往前奔跑，好，他一直要守住他所信的道的，这整个的过程里面呢，他一直有一件事最重要，就是一直在爱慕主耶稣的显现。很多人不是打仗就拼命的注意打仗，只是一直注意，致死老自己，致死老自己，所以每天都要在注意啊、哦，我的哪个老自己又在蠢动的啦，哈、哦。但是你如果一直去注意老自己，你会觉得很灰心的。你要一直去注意爱慕主的显现。你要注意啊，一直奔跑，一直奔跑。哎，所以你会觉得啊，我实在跑得好累哦，为什么别人都那么轻松？可是你如果边在奔跑，边在爱慕他的显现，就不一样了。而且觉得边奔跑边有力量，边有那个里面的甘甜。基督徒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啊，请讲员来讲到宣教。哇，就好火热的宣教，宣教只有宣教最重要，只有传福音最重要。如果而且讲员再来讲一个这个读经的重要，哦，读经只有读经最重要，这些都重要，每一样都重要。如果这讲员再来讲个美满的婚姻生活，就说哎呀，宣教也不重要了，读经不重要，现在最重要就是好好跟我太太在一起。哎呀，就这样，我不能去啊，我不能去聚会，我不能传福音，我现在就是需要花时间跟我太太在一起，跟我孩子在一起，因为要美满的婚姻生活。不对的，你每一样事都必须在爱慕主耶稣的显现里面你去做，才会有力量，才会有智慧，才会做得对。那仇敌只要把你吸引，让你眼目去注意其中的某一个某一项真理，或者某一件重要的服饰，可是你却忘了你里面已经因为太注意那件服饰，以至于你失去了对主耶稣的爱慕，你失去了对主耶稣的爱慕，那你就失败了，而且是大大的失败。 说啊，先知跟我预言说我将来就是要带查经的，所以我现在说我有带查经的恩赐，所以我就是拼命要注意带查经研经，然后我就是要带查经，我就是要带查经，我就是要寻求可带查经的机会。可是你的 focus， 你注意力就焦距就是注意在这件事上，你错了。如果你已经失去里面对耶稣的渴慕，一个对耶稣的渴慕会使我们这个人柔软下来，对耶稣的爱慕会使我们这个人谦卑下来，柔顺下来。你在这里面，主在引导你所做的一切服事，才会是陶足喜悦合神心意的服事。很多有时候热心的基督徒就是很容易被台上一个呼召，然后就整个注意力往这边去，往那边去，往那边去，可是你都在打蚊子，你忘记了你最重要是要什么，要猎一头老虎，对不对？那你今天最重要是要什么？要得着基督。所以今天如果我在家庭生活里面，主耶稣我要得着你，所以我就会有智慧来跟太太相处，跟先生相处，我就能够有从神来的智慧跟孩子相处。就这件事多么重要，除非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你跟人的关系不会是对的。先后的次序，例如我们讲到弟兄姊妹要相爱啊，相爱，所以我们就多多举行这个聚餐，哈啊，我请客，你们来我家吃，然后你请客，我们去你家吃，常常吃来吃去呢，最后说好累哦。我们说要注意爱太太，要跟太太有约会。有一次简春安博士他就讲到说，哦，要跟太太约会，所以他就开始啊跟太太约了每个我不知道多久，一个月还多久，有一次的约会哈，两个人都请一天假哈，然后早上就开始去吃早餐哈，然后去啊，这个看一场早场电影，然后中午吃饭啊，喝咖啡，然后怎么这样哈啊。几次了以后，他下一次又跟他太太讲，太太明天又是我们约会的日子啊。太太说啊，又要约会了，你知道这样老是去上馆子，老是去喝咖啡很累耶。后来他就再换一个形式说啊，那改变方式，我们两个约着游泳，游泳强身运动啊，每次约会就是一起去游泳。几次以后又跟太太讲，太太明天是我们一起约会啊，游泳的日。太太说啊，又要游泳啊，很累耶。就开始安排，太太我们去休假，好，我们去休假旅行哈。几次以后又跟他太太孩子讲，我们要去休假。太太说啊，又要去旅行了，好累耶。我知道原因在哪里。另外我看见一些夫妻啊，有一对夫妻前些日子跟我讲，他说、哦、我们不需要这些，他说他们两个开始来到我们教会追求以后啊，他说我们两个比以前更相爱。为什么？在基督里相爱。他们两个也没有安排什么去约会啊，去什么好，可是呢两个人就是早上就起来一起的等候主，一起的亲近神，然后读经，那两个呢也同样的从神领受的话语原则一起注意，要这样一起同心的教育孩子，两个人就很同心，两个人去探访呢，哎呀，两个人一起去服侍一个人，服侍一个家，然后回来在车上又可以交通讨论，两个就觉得很同心很相爱。真的，我认识很多这样夫妻，有一个太太她告诉我说，我最喜欢跟我的先生一起去探访，我跟他一起去探访，这样两个彼此配搭，哎呦，我就觉得我好爱我先生，我好欣赏他。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被教导一个这样，我们就去专心的注意这个，注意约会是约会，注意那个，注意休假休假。可是其实你最重要的是你要注意，你要带着你的太太，带着你的孩子来爱慕主耶稣的显现，那是整个最重要的标杆。哪有人喜欢打仗？这保罗不是说啊，那艰苦的仗我总算打完了，没有，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你去看保罗的一生，他一直是在受各样的毁谤逼迫，无论是外面的没信主的，还有连主内的弟兄姊妹，常常对他有很多的这个毁谤逼迫。可是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不是说唉，我总算这苦难的仗打完了，不是，美好的仗，为什么？因为他里面一直有甘甜，他里面一直在爱慕主耶稣的显现，耶稣的显现常常成为他的奖赏。耶稣的显现常常成为他的拉拉队，每一次越被逼迫，越有苦难患难临到，常常里面耶稣的显现越荣耀越甘甜，所以他就觉得每一场仗都是美好的，都是祝福我的，都是与我有益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意象？你没有意象你就会乱跑。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而且他说怎么跑，他说我不是无定向的，我一直都是向着一个标杆直跑。他是很有方向的一个人，他不是人云亦云，人家说这个很重要哦就往这个去，人家说那个很重要就往那去，他一直有一个意向，一个标杆的，就是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就是他不管做什么，有一件事是最重要，就是得到基督，他们更多得到基督。所以说啊，现在家庭生活最重要，所以我就家庭生活。那你在家庭生活里面有没有更多得到基督？如果没有，表示你的方法还是错的。所有日光之下所有的方法跟那个满足都是很有限的，很短暂的。我觉得那个简博士他太太所说的话我了解。如果有时候我们服侍很累很累，我们去休个假，我们是觉得好大的快乐。可是如果我们变得把休假当成我们的功课了，那你就觉得很累了，对不对？那 Promise Keeper 他们的意向就是发现要拯救美国呢，就是必须要先拯救弟兄。为什么现在美国这么多的家庭破碎，就是那些弟兄们没有负起他头的责任，头混乱了，所以身体都乱。你看我们那个头的脑神经啊，脑神经乱了，变成该右手出来的变成左脚出来，对不对？你这个头乱了，所以身体都乱，那个家都乱。所以他就是意向，就是要带起弟兄们来用膝盖来服侍神，用膝盖来服侍这个家。当弟兄们开始成为有意向的，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意向，这个家就没问题了，太太就有安全感了，太太不用整天怕的先生会不会有外遇，儿女就有安全感了，他知道我的爸爸是个爱主的基督徒，是个敬畏神的，他常常看见爸爸就是跪在那儿祷告，所以儿女打从心里就敬畏爸爸，即使爸爸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因为为了要追求主要服侍，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但是爸爸每次在家中就是带着他们读经祷告，看见爸爸常常就是一切行为整个都是照着神的话语，他打从心里就敬佩他的父亲， Thomas Keeper 他就是要得着弟兄们，当弟兄们那个担起他头的责任来，很多弟兄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觉得说我现在这么拼命，我是为了你们呐、啊，所以你们该感谢我啊。发现太太跟孩子都不会感谢你的，他们需要的是爱，需要的是榜样，不是钱。钱常常是最次要的，钱能够满足的人太短暂了，太有限，要不然不会那么多有钱人自杀的。很多牧师他们虽然家境不好，可是这个牧师跟师母在家中给那些孩子这么好的榜样，常常他每一个孩子就是敬佩他的父母。他说我父母虽然没有给我们任何一点点的财产，但是他把最宝贵的财产就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赐给了我们。而且儿女不会吵架的，老大有耶稣，老幺也有耶稣，他不会分财产分不公平的。那 Promise Keeper 他们这一个服事，就是要弟兄们醒悟过来，知道你的地位，就是要带领你的家，设立祭坛在你的家。我发现佛教徒哦，每一个男的都知道要在他家摆一个神坛呢，都要去迎一尊偶像来，都要早晚供香啊。佛教徒都知道，只有基督徒都不知道，要在家中有一个祭坛，带领妻子儿女们要来敬拜神，要来遵行神的话，尊荣神的话，要让神的话来刻在孩子的心板上。很多弟兄没有意向，所以他的家就放肆，他的家就混乱，他的家被仇敌只要稍微 手指头像一动马上都垮了。因为弟兄们不知道我有责任要建立起基督的祭坛在我家中，让这个家成为一个坚固的神的殿，充满了神荣耀的殿，在这个家让神的话语是我们家最高的指标。一切就是我们一起来看神怎么说，而不是常常爸爸高兴怎样就怎样。难道爸爸没有权利一回来就好好的 relax 看我想要看的电视吗？我那么辛苦的赚钱，难道我不能回来好好的 relax 吗？看看电视吗？我没有这个权利吗？错了，爸爸需要先在这个家尽你带头的责任。当你去尽了责任，你会发现你的儿女们自然就会尊重你。你没有去尽责任，就没有什么权利可言。当你去尽责任了，你就发现你的太太也去尽责任，顺服的责任，然后你就发现你的儿女也去尽孝顺父母的责任。这就是神的次序。那 Thomas Keeper 他们就是那么有负担，他们觉得美国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单亲的，这么多孩子吸毒的、嬉皮、同性恋，各方面整个美国一直越来越乱，整个家庭破产，为什么？就是因为男人这些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失去了那个神的尊贵跟圣洁，他没有担起他该有的责任，所以就给仇敌极大的攻击。撒旦很聪明呢，你看他每一家都去得着男的，很容易得着男的， 很容易，只要把钱摆在他面前，或者只要把这个美丽的女孩子摆在他面前，好容易哦，一下就垮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教会实在要更多的为弟兄们祷告。我看到那么多的弟兄这样子扑倒在地上，那样子的来祷告，要恢复全美国的家庭。哎呀，我真是激动啊，我真是兴奋啊，因为弟兄太看清了自己，他不知道神把多么重要的责任交托给弟兄，为什么放弃？他比较对电视有兴趣，而孩子老是哭，要跟他这个小萝卜头这折磨来折磨去，说算了，我给他10块钱，叫他不要哭就好了，他只要不吵我就好。太太，孩子哭了，太，孩子功课都是太。所以孩子没有办法尊敬父亲，没有可效法的。你看看那么多主日学的老师都是女的，你看教会常常一大堆女的敬拜赞美祷告，常常都是女的，为什么弟兄常常就让弟兄说好听一点不爱争呢、啊？是让他吗？让他，其实说真实一点是不够火热。如果我们常常预备的心要来敬拜神，你就不知不觉火热要来敬拜了嘛。如果你有从神来火热爱你的孩子，你应该就会为着他的灵魂、他的道德、他的那么对神的事不没有兴趣，对神自己没兴趣，你应该火热的要来抢救这个孩子啊，对不对？所以就不知不觉要跪下来了嘛，要来呼求神，你就不知不觉要挤进祷告会里面，要几个弟兄约了一起来祷告了。真的，如果弟兄的意向就是我要为我的家赚得一个2 acre 的房子，告诉你，你还是会失去你的家的。姊妹也一样，姊妹，如果你的弟兄还没有信主，如果你的弟兄对神不冷不热，好，你回去不是教训他，而是你也非要用膝盖来服侍你的弟兄。特别你的孩子到了青少年，你觉得好像没办法，他就是跟我为敌，讲什么都不听。但是你没办法，神有办法，只有神有办法。所以你最重要的是要来祷告，来呼求神。今天你对你的孩子你最大的期望是什么？我希望他读一个很好的大学，所以为了要让他能够成绩好啊，能够进入一个很好大学，我从小就要一直很注意他是在什么样的 preschool， 我需要注意他从小幼稚园就必须是这个模范幼稚园啊，最好的幼稚园，然后是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才能够进入最好的大学。所以你整个注意都在这个。他进入最好大学又怎么样？他不要神了，进入最好大学又怎么样？你真的需要知道你觉得你的孩子最重要，你要给他什么？你说，可是每样都很重要啊。那个数学也很重要，英文也很重要啊。好，结果你就失去最重要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抓住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带领你的孩子从小就一直对耶稣很有兴趣，一直对耶稣很有兴趣，我告诉你，耶稣会负他一切的责任，耶稣会感动他，也会给他智慧聪明，知道怎么读书，不用你老是一直叫，该读了，这才是聪明的父母。 前些日子有一位那个一位印度的牧师来到我们这当中。这位印度的牧师呢，神呼召他呢，就是要他去收容一些人家不要的孩子。这是他的托付，从神来的托付。所以他就是去开始，印度有很多女婴啊，人家都不要，因为你生一个女孩子，等到她大了以后，你要给她嫁妆要很多，好，所以有些穷人家生了女孩子出来，就干脆就把她捏死了，或者就给她丢到那边让她死掉。那他就去收容这些弃婴，好，那特别呢，他去收容一些那个麻风病的孩子，好，他收容了几十个麻风病的孩子，然后又收容了一些妓女的孩子，好，收容了一些这个有残障的孩子，他一共收容了50个孩子，一点一点的增加。那他带这些孩子呢，从3岁到十几岁，他现在那些孩子3岁到十几岁，好，那他带领他们就是一件事，他每天只带领他们一件事，就是祷告。还有就是把耶稣讲给他们听，然后就带他们祷告。他不是像现在很多父母就是只会跟他讲圣经故事，大卫哥利亚的故事，好，就只给他故事，你那只是外表啊，你没有带他进入经义，就是让他认识这个又真又活的神。怎么认识呢？就是要让他祷告去经历嘛。很多父母给孩子讲了好多故事，可那个孩子你看他每次叫祷告他还是不祷告，千万祷告眼睛都睁开的，好像对神还是没有一个认识跟敬畏。父母就觉得已经跟他讲很多故事了，满意了，还不能停的。这一位牧师呢，他就是带这些孩子祷告，3岁到十几岁每个礼拜六是禁止祷告，所以你看小孩子也可以禁止祷告的。然后呢，每天早上，好，每天早上六点钟哈，他就让孩子们2个2个出去，就是一家一家的去挨户祝福祷告。2个2个孩子，我有看他们那个录影带，哈，那个，如果你们要看录影带的，可以跟李慧借。好，那个李慧家有录影带，借回家去，可以一家人一起看，带着孩子一起看，让孩子看。这么小的孩子，一个5岁6岁的孩子，就2个牵着手，然后就走，他们就是走，好，就一家一家，这几个在这一条街，那几个在那一条街，2个2个挨家挨户就在门口为他们祝福，为这个家祝福。好，那你知道那些都是那个印度教的，好，所以他们对基督教是很排斥的。好，有一次有一个很有钱，他们住的那个地方，这个牧师因为顺服这个意象，他就这样子，他收容这些，那神就感动人家，好奇妙的给他们房子住，而且是很有钱人的房子，很大的房子。神就是感动那个人，他才盖好的房子，才盖了这么几年的房子，那么大的房子，神都感动说要给你们，就给他们住。好，而且这些孩子住在那边，所以那一区都是有钱人家。好，那他们就一家一家去祝福祷告。那有一家呢，里面的一个女儿哈，高中生的女儿呢，就每一次看见他们这样来祝福呢，后来就有兴趣开始来他家问。好，然后就开始读圣经，就信了主。哎，他在家就开始读圣经，就他妈妈看见了，他就告诉他说：“我信了耶稣。”哇，他妈妈很生气，就知道是这两个小孩子来家里这个祷告影响他女儿的，所以呢，他下一次那个他们来祷告的时候，他就叫他们走，要赶他们走，那孩子还继续的闭着眼睛在那祷告。后来那个太太呢，就拿了一盆滚烫的水，就往这两个孩子这样泼过去。哎，这两个孩子还是继续这样子举手在那祷告。哇，后来有邻居看见，赶快过来看，想说一定烫伤的很厉害，结果一看，没有一滴的烫伤， 就只是衣服湿了。天使保护了他们，神自己保护了这两个孩子，没有一点他们。所以那个太太自己吓了一跳。好，那他们另外也是有时候去一个家也是这样，人家就放狗要咬他们。好，他们就是在那祝福祝福，结果这样祝福祝福，哎，变成也有一家一家的信了主。甚至有人呢，因为他们祝福了，哎，发现真的他的生意变得很好，所以他就每一天早上就出来等着他来祝福，小孩子祝福。那，邻居呢，有人就来问说，我们家才两个孩子，就这样吵闹不休了，为什么你们家50个孩子可以这么相爱啊？他说，因为我们就带他们祷告。他说，你是怎么教的？就是祷告，带他们就是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你的孩子很小，不懂，什么都不懂，其实都懂的。3岁的孩子可以祷告，可以祝福别人的，可以爱耶稣的。你要趁着你的孩子小，你应该每一天，你如果是个家庭主妇，你如果已经做了爸爸妈妈，你有一个意向，就是要带领你的孩子来爱慕耶稣，这是天职，因为你生了是神给你的产业，你要治理这个产业，最重要就是带领他来爱慕耶稣。所以你凡事就是要带领他跪下来祷告，跪下来祷告，让他去经历神。